各位莲友，阿弥陀佛。在梁皇法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认为，哦，白天拜那么多拜了，实在好累哦。甚至以前没有拜过的人，大概两只腿都快要断了。我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因为替很多老和尚翻译。那时候我接触佛法，开始看的都是文言文呢。上班以后根本就没有空来看佛教的东西。然后第一次出到一本佛学大辞典，对不起，正好是我一个月的薪水，我还是要买来。我不是说我在电台讲经我可以赚取多少钱，上班以后很忙，我还是要尽量看，因为我对佛经不太了解，万一这一位法师讲《金刚经》，那位法师讲《弥陀经》，那我里面的名相通通不懂，要怎么样去翻译？所以我以前要学佛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时间都用来赶快看佛教的经典，看那个佛学大辞典。我碰到一位非常年轻，那时候才39岁的法师。在我还没有碰到那位法师之前，因为在台湾的传播媒体有戒严的关系，他们要讲经，那些法师要讲经，大概还要经过鉴定以后才可以挂到那个电台去，也没有法师能够进去讲经。正好我是播音员啊，我们那台长问我，你可以去挑外面的小说，挑完你来看看你要在电台讲什么。我已经开始接触佛法，那些武打啦、爱情的啦，那种章回小说或者是什么，我看了都觉得不是我要讲的。你要把人家从那个污染的地方把它拉出来，你还要去讲那些，还要加油添醋，那我不愿意讲。我们台长很生气，就拍桌子问我说，你不识抬举，那么多播音员我不要叫他讲，要叫你讲，讲了几个月你连一本书都不去买，你到底要讲什么？我那时候哈，初生之犊不怕虎，我说我讲阿弥陀佛，我想大概他不会讲什么。好，今天哈，23号还有7天，就是下个月1号。本来人家电台插播是15分钟插播一次的，他命令所有节目里面都插播，5分钟就讲一次。我们的电台下个月开始有一个佛教节目，我没有想到我讲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于立法委员都拿那种八方信笺，用毛笔工工整整的说，某某小姐，我们佛教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哈，能够有这个节目，你要好好把握。那种信很多呢，哎呀，我写的字都是老师很骂我的。你想我还有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尽量看书看书。碰到那一位39岁的法师的时候，他到 湖尾，我已经人在那里。他跟我讲，李小姐，学佛多久了？我说，法师慈悲，我才多久？他说，你现在很了不起哦，在家居士连出家人都要讲 听你讲哎，可是你在佛门当中你用功多少，你拜过佛没有？没有啊。有去参加法会，三炷香一上啊。以前呢是跟我阿嬷去的时候没有人了解我，自从我有了在电台的节目以后，每一个出家人看到我都非常恭敬。可是我真的学到什么没有？他说自己没有去体验，你讲给人家听你能讲什么？他这一句话讲醒我。那一位法师啊，他是从显教进入密教，每天三个馒头两罐水，然后就在大殿里面做大礼拜，他要拜十万拜。他问我，李小姐你拜过佛没有？没有。他说拜拜佛看看。那我们现在拜佛是不是磕头如捣蒜？真正你在拜佛的时候，你的心起什么念头？或者是我拜一拜两拜三拜四拜，我今天拜三百拜还是一千拜，你拜了什么？好，那一位法师跟我讲以后，我都没有说法师我今天起开始拜佛。我的殿还靠近一个道场，我走路十分钟就可以到，我也不要骑车，走过去。好，那些师父中午在休息的时候，我就点一炷香，点一炷香哈，我就想这一炷香我拜完为止，就不要算用手表算多少时间，或者是算多少拜。怎么拜那炷香，怎么都还没有放下，就是我们比这个还大炷啊，我的手指这种。从中午拜到他们要做晚课，那一炷香还没有拜完呢，我身上的海青啊，全部撕掉，今天晚上挂在那里，那个都是做降热伞那种啦，尼龙的啦。我这次回来让他们看看我戴眼镜那个这个袋子哈，我说我去了一趟南京回来，全部都是烟疤。那我那时候这里是烟疤，这里是烟疤，这里是烟疤。我说拜嘛不安啦，多少拜我不知道。可是明天早上起来哈，我知道了。那时候才29岁，我的脚到哪里去了？还好是凭。就是在底层的那个电台哈，就是平楼啦，就是没有楼梯的，不然我那个脚不知道怎么下来。我去洗脸，到早上5点钟要开播，我4点50分会进播音室，用手扶着我的脚进去，然后那第二天要不要拜？法师也没有规定我啊，拜。那时候真正没有人拜佛是这样的，我每天下午就是干脆不要点香啦，中午吃饱饭我就进去慢慢拜，慢慢拜，拜完了以后到下午他们请鼓了要晚课的时候我才出来。所以一直到现在我70几岁哦。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人拜过佛哦，跟我怎么讲？师父，你可以不可以走慢一点？有些是30几岁，有些40几岁，我70几岁。我说我走路也是很慢啊，我就是一步一步。他们说师父你走太快，甚至于我去开心脏 他要叫我下来做复健的时候，那个复健师哈，一看我下楼下那个床走几步，他说啊，请你走慢一点，不能走那么快，就是都是这么快。训练出来以后，我看很多人拜佛，你今天不知道，明天你就知道，所以很多人说他愿意拜多少，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来就想做逃兵了，尤其是去精进佛区的人。去年之前我们这里大家拜佛都是 一个佛号两拜哦，前年也是哈，就是阿弥陀佛，这边阿弥陀佛，这边也是阿弥陀佛，这边观世音菩萨，这边也是观世音菩萨。那我们这里已经变成大家都要站双拜区的，有些人不知道说哦，往后面站哈、哦，大概就不会看到是双拜区哦，要叫不敢，有这种情形哈、哦。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一看三分之。差不多五分之二是生面孔，拜下来一天，哦，那明天呢？有些人脚真的会痛哦。不过年纪轻轻，我那时候二十几岁，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已经完全把我的这个肌肉练好了，一直到现在我大概没时间可以拜哈、哦，可是我的脚还。非常管用啦，就是这次我去上海去南京的时候还觉得蛮管用。那既然大家拜到这么累，晚上为什么还要请大家到这里来做？我想如果拜拜把那个字念一念拜一下，你对佛法不了解，认为我拜几拜我就真正能够得到什么益处，真正那个是能得到的很少。还有你们相不相信，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吃晚餐，午餐我也是分好几段才把一碗东西吞下去，因为这里的人如果有事赶快上去，哦，师父你还没有吃午餐，对对对，不要紧，你的事要紧。结果到秦谷的时候我还没吃，刚才他们说赶紧吃哦，不然哦等一下人家上来你就没得吃，我说不要紧，真正有事情我很愿意去帮大家，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我自己肚子饿。心念我想非常重要。那以前因为我们这里的浴室也很少啊，有些人还要回去那边，现在那不错吧，哦，都有热水供应啊，那个浴室又很多，那我就想洗好了以后七点半大家来这里听一点东西，不要只是拜一拜说我拜拜完回去咱也不知道什么。所以我想晚上住在这里的不要吃饱饭就赶快往我那个地方跑，容不下这么多人嘛，干脆大家就坐在这个地方。我想有时候不是通通我讲啦，每一年都是我讲，没意思啦。我觉得大家来这里修持，每一个人是同样的，是从那一壶水倒出来的哦。个人喝的，有些说哎呦好烫，有时候没有啊，很凉啊。那我们也听一些认为很热的人是什么热，很凉的人到底怎么凉，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以后我们法会当中只要有时间，不管中午或者是晚上，我都会请一些我觉得他在一次法会当中或者是到外面去接触到一些事情他有感受的人来跟大家分享，这总比我一个人来讲好哈。我有从台北来的徒弟，他因为讲说不行啊，台北有道场哈，两个师徒通通下来哈，所以他下来几天就会回去。那我就说他今天刚下来哈，他最近也跟我到日本去过，甚至于上海、杭州、南京他都去。他们师徒是很好玩的啦。那个徒弟说，师父你去日本以后，我回来变成我去马来西亚，所以这次轮到你 跟师公一起出去。哦，昨天有小孩子很羡慕师公哦，经常我们来都觉得他出门很好玩呢。哦，他那个阿嬷跟他讲，没有什么好玩呐、啊，出去都很辛苦哈、哦，甚至于每一个人去了以后回来，大概都有不同的感受。我想今天晚上请华满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师父还有我们各位师兄还有各位莲友大德，阿弥陀佛。我不知道师父有没有这个规矩，说今天晚上一定要讲国语的。如果讲国语，我如果用台语，可能师父就要翻译了。因为
有很多年轻人，
因为我活得这么大哈，是啊，刚好我没有去跟人家公司上班过。我以前是我哥哥他做毛衣嘛，做工在开那个工厂，所以我能讲台语嘛。所以你说现在，哈、哦，五十几岁的说要用国语来表达，我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有一些高难度的，哈、哦。但是中午的时候是。叫那个新进师傅说要讲国语，那我就讲讲看，哈、哦，我乃讲一寡咱台湾国语，啊，现在听无，那拜托师傅先翻译一下。师傅哦，他很会翻译，虽然我不是老和尚，师傅有说，我有去日本，啊、哦，还有这一次去那个。大陆，刚刚讲到日本哈、哦，我就很恐慌，哈、哦，11年前啊，我去日本，师傅那时候他是要去超度那些核子弹爆炸的广岛，啊原子哈、哦，原子弹爆炸广岛那边的众生。我去的时候，啊那时候公公他的对起音哈，傻傻的就过去。也没有人说你不能去，所以我就很高兴就去，结果第二天我就倒下去了。后来照那种照片回来看，我好像是哈，我旁边都那个擦掉的呀，那哈扶着我，好啊，我头都低低的，就好像那个哈，好像那犯罪的哈，那你红啊掉的。因为我在那边，在日本那时候，我有造业，所以到那边的时候，就业障就现前，所以那时候出国是我最痛苦的一次。嘿，后来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哎，法院师傅有打电话到台湾说，偷偷告诉那个信件师傅说，你师傅哈、哦、这次很严重的。后来他们大家都很紧张。结果到机场去接机的时候，就看到师傅把宝插出来了。
是师傅徒弟出来，是徒弟出来。
后来因为哈，我坐飞机也没有坐过什么商务舱，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坐商
头等舱。
因为师傅说我们有一个病人。后来那个他们那个服务人员也很好，他说好，那这个给你们做，好因祸得福啦，好，但是这个是开玩笑，因为我们自己有造业嘛，所以在今年哈、哦，今年那个我们那个3月7号，好像6号还是7号，我们到日本哈、哦，我们是3月12号回来，哎，是说哎。有说有一些那个台湾人到日本去做那个当兵，这军夫嘛哈， 然后就在那边被人做实验啊什么，后来都死掉了，有的都没有回来。然后呢，就有一位师姐，她跟我讲说，她比指着我，就是说你就是弄个，我那时候就都是在跟人家做那个人体试验的。她说哦，你心很坏，啊，活人都活体试验。她说啊，要让我的脸都黑掉了。脸如果都黑掉，好像中毒，好像要得肝病。他说要让我这样不得好死。其实哦，我就不大，我就不大，我听到我都惊一个安尼。
他很怕死。
对，我很怕死。啊，这是最大的病，就是很怕死。我那时候我是真的想说，我很怕死。哎呦，怎么？好，我也要，我这一趟怎么讲，我也要去。师父他没有叫我去哦，是我自告奋勇说我要去。我主要我也想说，我那家伙大，我怎么敢说我要去日本？后来真的去了，结果后来在日本哦，就碰到311哈大地震。结果那一天我们在那个信徒家里哦，大家赶快诵经啊，所以后来那个众生有出来讲。说日本人还没死2/3了，哦，他们很不甘心，不甘心啊，就是说你看日本，哦，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杀了多少人，哦，侵略，所以大家那些众生提到日本他们就很生气，哦，后来我们就也很平安回来，因为师父都有讲过了。现在讲到说我们这一次去大陆，因为大陆师父有一次他上台北嘛，他说：“哎，我们哪时要到大陆去？看你呀，还是心定师啊，两个谁要去？”我说：“他去好了啦。”哦，我说：“心定师去好了啦。”他说：“哎，不要啦，我刚刚去马来西亚回来。”哇，师父你去啦？我说：“还是你去吧。”推来推去，啊，师父说：“好啦好啦，法满你去啦，护照拿出来啦。”我们还要办个什么台胞证，我说好好好，要遵师命嘛，哈，师父讲说我要去，我说好好，但是我在心里我就怕，师父说我很怕死，是真的我很怕死，我就怕了。然后我说哎呦，众生又没有说要叫我去，啊，师父叫我去我是不是会不会有事情啊，哦，后来呢有一天啊，我就偷偷的打电话请我就好问那个秋龙师姐，我说：“哎，我问你哦，我可以去吗？”其实那时候都办好了，我那个护照都交给师父，但是我就是心就是不安嘛，哈，哦。他说：“可以啊，你可以去啊。”我说：“好，哦，我可以去啊。”哦，那我就心就比较安了了。所以后来就准备啊，该准备的什么药啊，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我们那边的信徒说：“哎呦，你要去哦？哎呦，那边都热到40度嘞。”你身体受得了吗？我说啊，反正到时候再看看嘛，反正这一趟就是哈，哦，非去不可嘛，所以就真的就去了。结果去的时候哈，哦，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嘛。去的时候真的，这一次哈，哦，我们感触很多。我们是去一个礼拜，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南京。南京啊，我们早上8点多开车坐到那边，已经有差不多1点多的时候才吃饭。啊，师父中午有说嘛，大家去啊，好像饿鬼道的，哦，人家一大碗的那个饭出来，我们就把它吃光光，然后就第二锅、第三锅。师父后来看到不行了，赶快辨识，你讲无哈。人家再拿10锅出来，你们也吃不饱。嗯，后来呢，我们就去那个中山陵，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那个纪念碑那边，中山陵他的，哈，哦，那个墓那边。结果呢，哦，他哦，那个阶梯有好几十个阶梯，大家就一直哈，啊，用一直走路这样爬上去。哈，哦，我们在那边爬的时候，我都会。转过来看看师父，因为师父旁边都有人跟着，有的会稍微把他呼一下。我看师父啊，他那个衣服啊， 都撕掉了，尤其他这个袖口这边哈，通通撕了，后面也撕了，所以我看是他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他七十几岁了，真的他卖老命啊，他要来救这边的众生，所以我们看的心都很不忍，哎，后来到上面的时候，还好，差不多在一个一二十层的阶梯，大家说师父你不要上去了，因为师父的心脏也不好。后来我们就上去啊，我们就到那边去扫座水，请那边的众生站在那很高的地方。那个众生有老和尚有跟我们讲说，叫我们要观想整个那个南京，那些众生，大家就在那边做观想。回来的时候看师父在那边有休息一阵子了，就不会那么喘了，我们就又上路了。上路呢，然后我们又到那个什么名校里，我们先到那个什么烈什么黄花岗那些烈士，他们烈士的那些他们的那些纪念馆那边就看了，有一些什么蜡像馆啊什么那个看一看，我们就是也是去那边招请，那边啊都是为国家牺牲的一些战士。看完呢，我们就到那个明孝陵去。
灵谷寺
是那个寺院嘛，灵谷寺啊，对，灵谷寺它在下面有，它有一家那个龙王庙，它是水海龙王的，
是从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的师父宝智禅师，后来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山的，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地方是龙王庙，因为我们要去之前，他们说上海有一个九龙柱，是上海的交通枢纽。好几层哦，他那个高速公路在那里好几层，刚要开的时候没有办法开，那个碳砖的那个机器哈、砖断了多少，后来才去请几个高僧来，就是说念佛，然后我们不知道哦，说那个在两年大概，我们如果不去，他在那个地方就要弄垮。我们也不知道有那种地方，真正后来去查，上海人讲有，可是要我们停下来很难。后来那个司机也拿我就说，你们到旁边公园去哦，从很远，你看里面有下面也有好几条公路哦，要到那个中间那个九龙柱哦，很远，从这里大概要到我们门口那边，你看看，你看那个龙王柱，我们就是大家摇下那个龙王柱。去招请，完了以后，那个龙王很生气哦，在那里就让一位团员就在那里吐，他说：“你们多事，我们将来要在这个地方仇恨要逃的人，你们想要怎么样？”所以还在那个地方跟他讲了很久。后来知道大陆有很多人就好奇去看我们那一群人围在那里做什么，那我就想没有就是很热的，大家就在这个地方聊聊天。没有想到我们到南京去，正好去的那间就是龙王庙。那龙王就说，在那天我们在那里照一张相我们不相信说那些法师啊，在这个柱子上竟然让我们的龙头全部向西。希望极乐世界有什么好，我们还没报仇嘞，结果我们真的有这回事吗？大家好去看，还有人用那个指南针用罗盘去弄，师父真的那个龙头全部都向西。听说去念经的那个师父，去他们去那边撒经念经以后，他们才能够那个才钻下去，真正把那个九龙柱竖起来。我有那一根全部都是用那个不锈钢包的，但是在那个报道里面就讲没有多久 去弄的那个法师就往生了。我们也真的很够大胆，我们讲众生比较要紧哈，所以后来我们去了，就道林祖师龙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是龙王庙，那个灵谷寺就是龙王庙，本来是龙王庙，后来改建成灵谷寺。你看有那么一个因缘。嗯，
对，师父讲的那个九龙柱哈，那就在上海。是真的。后来他讲说，那一法师啊，跟他们做法哈，我们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把他们压住，所以他们很生气。好，他说两年他们报仇的时间就到了，他要把他那个那些路哈，高速公路什么哈，好几线的好几层的那个路哈，要把它翻掉。所以他就很生气嘛，说师父怎么那么哈啊，他给不啦，嘿，他们报仇的机会到了，嘿呀、啊，所以后来他就讲一讲他。师父讲的就是说，他很气那些以前跟他们做法的那些法师，还好想说哈，叫他们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龙头把他都把他向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师父出去哈，才知道说，师父都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看，那一些如果没有说把他们安顿好的话哈。他们会在那边真的哈、哦，会出事情的。后来师父有跟他讲说，那可以到我们极光寺来。我们极光寺，我们这边要弄一个龙土或者什么。
其实我说我们三门上啊，本来就会让那些，是我们还没有去之前，我就讲这里有很多龙，老早就要来这里守护哈、嗯。所以我说，将来我们的三门哈、啊，任何的柱子，然后。就是磕一个浅浅的，因为我们不是像那个，神庙嘛，用龙柱对不对？佛门没有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会在那个大理石或者是石头上面做一个表象，磕有龙的那种样子。我说会请你们到这个地方来，讲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吧，他们才终于点头。我说好，以后我们去极光寺做极光寺的护法。
对，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哦，那边的那些龙王，哎，还是有接受师父的啊劝解哈，师父也有们把他们度化过来，他们也要做极光寺的护法，那就是一个功德一件嘛。这个九龙柱的、哦、就很圆满。然后师父有说到说，后来我们到那个去，还有去招请那些。革命烈士他们的那些哈、哦，把他们撒进啊，招请。后来最后一站，我们就到那个明孝陵去。其实哈、哦，在那个明孝陵哈、哦，我们他还是要走路嘛。虽然不用说像那个中山陵爬那么高，但是还是走一段很远的路。其实走到那边哈、哦，其实大家都很累了啦。后来我们就在他的一个那个城堡那边，大家就坐在那边。师父就说：“请大家观想啊、哦，这边的众生。”然后有人就说：“那个明太祖啊，朱元璋，哈、哦，明太祖的他的墓啊就在上面。其实我们坐在那里看，都是看到一片的树林啊。你说那时候大家都累了哈、哦，你说我们再爬到上面去，其实大家的意愿不高了。”他就说：“好，我们就在这边观想就好了。”结果后来呢，真的没有上去。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上去，看他们的那个介绍的那一张那个门票那一张哦，那是真的哈、哦，也有用石头很大的那个石头刻的什么骆驼啦，还有一些什么哈、哦。你看一个皇帝的陵寝，那是有多么有气派的。后来我们没有上去，后来我们就回到那个饭店啊，南京啊，那时候我们在饭店住一个晚上，晚上那个哈、啊、那个明太祖啊，他是出来了，他的坐的那种哦，就盖世的对啦，
很威风。
他说我一个九五之尊呐、啊，皇帝嘛，九五之尊，他说你知道我今天摆了多大的阵仗？要欢迎你这个老先生，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师傅是老先生，这我还没请教师傅。他一直说老先生，好，哎呀，他说，你看，我们又怕说太阳太大把你哈热倒了，好，所以你看，我们就赶快下一阵雨。
他说我叫那个老龙啊，
老龙对。嘿，他说叫那个老龙王嘛，就是在莲谷寺那个他们有供奉那个龙王，啊，那个明太祖都已经下令跟那个老龙那个龙王已经讲好了，这个老先生他们要来哈，你一定不要把他热到，你也不要，你就下一阵雨把他凉凉的，他们舒服的，你也不要把他淋到雨。哎，很奇怪哦，真的，我们在那个莲谷寺我们。我看完的时候，那时候完哈，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坐车子，坐那一部游览车哦，真的在游览车坐上去以后，他开车开启动的时候，开始就下雨，噼里啪啦就一直下雨，真的等到我们走到啊明孝陵那边，我们要去参观的时候，要下，我们下车了，真的连一滴雨都没有了，所以他那天晚上出来讲。真的哈，太神奇了，哎呀，他说也不能太热，也不能让你们淋到雨，然后他摆了大阵仗，通通要来迎接师父，所以他说太令他失望了，他等好久好久，他师父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嘿，哦，后来那个明太祖他有讲，他说他到老年的时候，哦。他哦，就是没有安全感。然后，如果我们有读那个历史，我们就知道，他杀了他很多的忠臣，怕他们造反，还有杀了他的什么亲兄弟还是什么，哈、哦。所以他自己也很后悔。他说：“你看，我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他的心就是不安。哦”啊，他就赞叹师父说：“像你这个老先生，你看你就这样，哈、哦。”你都是为别人，没有说都是为自己。嗯，好，这个是他一直赞叹师父的，所以说一路走来跟着师父，真的师父的心哦，真的，哦，真的，哦，就是太伟大了。他每一次都一直观想，一直哈呢，哦，想到说一切众生，哈，痛苦的众生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哎，都一直观想。所以这个是那个明太祖他讲的，后来呢，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南京又坐那个车子到那个杭州了，哦，杭州，后来等到傍晚的时候，我们有到那个银七寺，就是那个莲池大师他的寺庙，但是他的寺庙已经不存在了。那时候红卫兵的时候，哈，文革的时候就把那个庙都拆掉了。后来我们到他的墓碑那边，哈，墓碑那边就去，去顶礼，去绕佛，哈，去绕佛。啊，师傅有在那边说，请莲池大师哈慈悲，帮忙哈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后来，好，后来呢那个。我们回到那个饭店的时候，好像是老和尚有出来，好、哦，他就讲嘛，他就说，你看一个九五之尊的那个皇帝，好、哦，他的心还是那么放不开，还是那么苦。你看莲池大师他，好、哦，他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八代的祖师。你看他心心念念，他都是为众生，哎，所以说，请大家想一想，到底我们是要在那种很荣华富贵的那种高位，或者是说我们做一个修行人，我们的心怀众生，悯念众生苦，哎，你看莲池大师到现在，人家哈、哦、都还很怀念尊敬他们，哎，他能成为一代的祖师，你说明太祖，啊、哦，人家如果讲起来说啊。那个后来都哈、哦、很不好啊，杀了他们的亲人，杀那么多人，他为了要哈、哦、要建一个王朝，他还是战争啊，哎，所以你看他还在恶道去受苦。还有一件就是，我们那天到南京的时候，有刚才有说去参观那些 革命烈士的那个蜡像馆，其中我们有看到那个汪精卫。如果讲到汪精卫啊，大家都说，哎，这个是大汉奸嘛。但是我在这里讲，哎，啊，真歹势啦，因为他有说叫我们不要叫他汉奸，因为他那一晚他有晚上他有出来，他出来哈、哦，他就坐的那里哈，就是一副就是很气派的那种。
作威作福，他说如果我看到他，我知道他是谁、我会退好几步。
他说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我、哦、这个人派头这么大，我就一直想说要问他你到底是谁，但是后来没有问出来。后来是在隔天，他们哈、哦，后来他们才讲说他是。后来是结束的时候，师父就说：“哎，是不是那个叫做汪精卫的？”后来有一次出来，他就说：“他就是他。”哎，他也不承认说有哪里错，但是呢，他伤害太多人了。哎，后来师父哈、哦、就耗了一个多小时，一直跟他开导开导。师父真的是悲心很重，很有耐心。好、哦，否则有的人啊，你讲不听哦，好了，好、哦、不甩你的。后来就让他真的心服口服的跪下去顶礼，哎，所以后来最后我们第六天的时候，我们有普师嘛，他就带了很多人过来，那都以前被他害死的，他说他现在他从现在开始啊，他要做好人了，他不要再做坏人，所以不要叫他说什么汉奸的，
哎，你看，他说他把他。提供给日本人3000多个名单都被枪毙砍断头的那些人，就在最后我们超度的时候都带到那个黄明玉家里让我们医，他说请你现在不要再叫我汉奸了，我非常忏悔，当他我叫他说跟佛菩萨忏悔的时候，他跪不下去，他连那个他坐的那个沙发椅哦，就是一个像太师椅这样的嘛，他要跪下来，我跪了一个多钟头，他就是讲我从来没有跪过人，你要叫我怎么样跪，你听到我的名字你都会怕，到最后他要跪下来的是把那个椅子连他一起就是这样子弄下来，你看多要面子，可是最后他没办法，他没办法，所以到最后那一天哈、哦，他带很多人来，我以为是谁带人来，后来我说啊，你是不是某一个人？他说，请你不要再叫我汉奸，我忏悔了，应该我忏悔你能够接受。很可惜哈、哦，在前面那一段我没有录音，有好多人说师父，如果这一段录起来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强权的人是怎么样的霸道，他想我大概会怕他那种对我的恐吓，可能我会让步，可是我没有，我觉得如果那一天晚上我到最后那个山到那么高，只剩那么一点点土，没有办法把它弄上去的话，下面的完全都不成功，所以我还是跟他点点到他最后，他愿意跪下来。后来他才愿意把那个那些被他提供名单让那个日本人伤害的人全部都带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如果肯忏悔，我相信回头就是岸、
真的啦，所以这一次、跟师父出去呢、都有看到真的师父他真的有、认真，很认真，很有心的在观想、在请那些众生，所以说把他们带回来这个极光寺来超度。后来，我们去那个黄明义居士他们那边，要做超度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 祖云老和尚祖公啊，哈、哦，他有出来讲，他出来第一句话他就讲说，佛法不在极光寺，哈、哦，佛法是无时无处不在，佛法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当中，真的。像我们今天说大家来拜啊，来拜忏，大家拜的人很虔诚，哈、哦。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念念啊，又自私自利啊，又造恶啊，哎，那我们来拜，哈、哦，真的是就没有契入这个佛法，哈、哦。所以那个老和尚哈、哦，他真的他一针见血的就讲下去，讲出来，真的我们自己哈、哦，每个人都要很注意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行为造作，不是说，哈、啊，咱直接拜，当然在这边拜是算修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一切言语造作当中，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哈、啊，起贪心吗？起嗔心吗？哈、啊，好、啊，或者是我们嫉妒啊、骄慢啊，哈、啊，这个哈，书拢定来给人教，所以我们自己哈，特别拢要警注，是我讲到这里还要补充什么吗？
好，后面还有一点点哈，我来讲好了。
谢谢。
这个今天晚上这里刚圆满，我楼上很多人的时候。有一位谢居士，他今天打来一个电话给我，他说：“师父，今天早上来这里求救的人哦，今天有跑到我这里来呢。那法满师也有上去。我问他说，是不是在日本某一些人？”因为我今天中午我有讲到说，早上有一位师父，大概就是有人向他求救的时候，他不能够了解，所以出了一些状况。他跟我讲是，我说好，我马上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个谢居士可能他很忙哦，今天晚上也没有来啊、哦，没有来。他说其中有女孩子呢，师父，有女孩子哦在哭呢，哭得很厉害。就在这个他讲的时候，有几位从彰化北斗来的人，那个年轻的呢，就在前几个月，他了解了，他照的那个月，我们这里都不知道，人家找他算账。他告诉我说，他今天一直要吐，那个肚子痛得不得了。我说，你还来跟我讲干什么？自己还不要去忏悔。我们这里有一位黄小姐，她说当初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房子被烧了，差不多1000多万。他跟我讲，我说自己求忏悔啊，你还要怎么样？他就想，我到这里来，我已经够可怜，要向你求救，你还落井下石哈，真的心里很难过呢。今天我也跟那个小姐这样讲，我说你自己想想自己干了什么事情。各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台湾有多少慰安妇被某一些人把他拉去了？他就讲到，今天晚上在上面就有一些人过去就是干过这种事情。他跟那一位陈小姐讲的时候，他说刚才有一位他自己出来承认他已经还了1/3的债，然后你是现在才开始 他听了以后哭得更厉害。他说：“你现在哈、哦，经常肚子痛得要死，就等于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吗？把我们带去让人家侮辱了以后，身上如果有怀孕，他说用红花哈、哦，大概还要花你们的钱呢。”你用一个竹子像擀面棍一样在我们肚子上这样子擀过去，让他就流产流血，他哭得更厉害。为什么？他的阿姨说：“师父，终于知道这个原因了，前面几次忏悔的已经过了，你知道吗？他每一个月几乎痛得要生要死，今天下午最后一炷香的时候，他觉得他说刚才来讲的哈、哦，我这个肚子这里痛的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像用那个擀面棍在擀他的肚子一样。他现在回去了，他证实了这件事情。你看因果昭彰哦，刚才上去的有人在这里，好像寇居士他们啊，还有一些人。”听到这个哈，我心里真的是觉得很难过了。不止这些，就是731，我那里还有那个收集来的录影带，就是日本人怎么样在中国东北抓人去做实验，把台湾的有一些人抓去做实验的那种，甚至于他们。还没有发表说把那些人埋在哪里的之前的半个月，那些人就来向我求救说一定要到日本去救我们。我们在这里有几位居士哦，坐在那里，他被借到手本来好好的肿起来，脖子本来好好的，这里生了就是几颗很可怕的那个，他就是从这里打毒针，然后多久以后来看看那个毒到底发生到怎么样。然后后来今天侯教授不是告诉你们吗，他看到那个就是拿去做实验的，然后就丢到那个焚化炉去。那些怨气都很深呢。刚才还讲为什么他们害死我们这里还要超度，可是那些人跟那个谢居士说我们很痛苦，日本人这次死了也很多人，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超度他。你看，我就用心在想，不要有我是哪一个国家的人，过去生中大家生生世世造了那么多的业，也以前是我杀你，这今生你杀我。我们被伤害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哦，我这次人很好啊，为什么你要伤害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过去造的业有多重，所以每次我们法会的时候，那些祖先能够扒到这么一点点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们都已经觉得很幸福，可是那些生生世世在那里冤冤相报，自己那个心都不放下的人，他还是觉得我是被伤害，我很痛苦。如果这种心不放下来，我们怎么样消我们自己的业障？在座诸位有很多就认为我吃素已经吃很久了，为什么我这里病那里病？那你在还没有吃素之前吃的那些，难道那个债你不用还吗？我这一次来了解佛法，很多不该做的事我愿意很有勇气放下，可是在还没有来这里之前，没有顶撞过长辈的，没有觉得长辈跟我讲话我很不甘愿，心里发恶愿的有多少？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我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们在地藏经也好，其他经典也好，那个忤逆之罪不通忏悔。我对长辈不好，对别人不好，我杀害很多人，然后来佛前一求忏悔就能够没有。有人就我去杀人放火，随我自己的愿，然后来忏悔就可以了。大家都敢做，就在要死之前我去忏悔一下，行吗？我们大家想一想，我跟大家讲，你到极光寺，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是观世音菩萨，跟其他道场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老和尚说，佛法不在极光寺，不是只有在极光寺。我也绝对不会说，你们只有到极光寺来求佛菩萨才有感应，那难道在别的地方没有感应吗？你们去想一想，在别的道场，大概他们带你们的心没有带到，让你真正去了解，不是我求佛菩萨。所以到这个地方来，我讲，告诉你问题是在哪里，你自己要去化解。不是像有些人哦，身体有病啦，或者是说自己的事业不随意啦，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坐在那里，人家出来很生气的时候，他说师父做主，你造了很多业哦，那个人生气，师父做主，如果我造公正，我说你去死好了，我做主，你欺负人还要叫我做主，叫那个人不要伤害你，我只能告诉你，你怎么样跟人家道歉，你怎么样用你的诚心让人家感受到你真的有在改，人家愿意原谅你。我不能说到了我这里你还敢欺负我的徒弟或者我的信徒，那对吗？如果我讲这句话是对的，只要你来找我，那他们都不敢欺负你，应该把所有的佛经通通烧掉。你们听懂我这句话吗？佛经里面讲的都是讲给人家听听而已，真的不会发生那种事。我为了要某一些信徒来对我们这个道场护持，你开那种不应该开的那个色情场所，哦，赚个几千万，然后拿几百万来，我就说哦，很好，你是一个大护法。多少人的家庭因为这样破碎，多少人的女儿因为这样子堕落到那个很痛苦的深渊里面，那种钱我能拿来建寺，用那种钱来弘法可以吗？我不敢要。那你们想想，我既然我可以不要那个钱，我可以昧着良心说不要紧，造多少业到了这里不要讲我，我们的佛菩萨就会加倍你，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说哪一个道场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是一样的，只是带你的时候带你用什么心来修行，我们极光寺只有这个跟人家不同，其他都一样。甚至我讲这里是只有铁皮屋哦，吃饭的时候多热，要在外面休息也没得休息，大家为什么选择到这里来？无非是到这里以后你可以真正的去体会佛法，也可以真正的用你自己的心发出你的心，真正消除多少业障， 或者是化解多少恩怨。像有些不是你跟人家，你没有害他们哦，那他们就说因为你有花心。就像中午那个被杀害的那些众生，还有那里有心的人说，侯教授也是广东人，广东的那种吃东西那种杀业太重了，能不能请他去感化那些人少吃一点，然后去做一点点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以前啊，人家说你到西藏可以去改变他们那种吃牛吃羊的那种习俗，真的可以起作用。我不太敢相信，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一个西藏多大，哪一个不吃牛不吃羊？果然我们要去的时候，那个领队的人就告诉我，我们叫一个大厨来学习，你们全程都让你们吃素。导游、旅行社的经理还有那个司机，你们想想，他带你们吃什么管我们什么事，我们要去吃那些都可以啊。可是那一场他们全部都没有吃荤。我真的觉得佛菩萨只要你有心，他一定会帮忙你去完成某一些事情。所以当那个侯教授来台湾，他以前在美国接触的道场也是有了哈，那用我这种方法想要让他能够去接受，我本来有一点想可能吗，因为他在那里也接受了很多，那边很多大德告诉他的。可是我说我们应该要坚持这样，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侯教授也体验到了哈。所以在座的诸位也有很多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大概是心知肚明，不能只是心知肚明，真正是点点滴滴都要自己去做了，不是知道就好了，知道要做啊，哈，知道很容易，要去做真的是很难。我希望每一次我们法会，大家来这里有所体悟，啊，那能够好好的去实行。人家说快要到末法，我希望要到末法不是在我们这里这些人身上发生。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早一点休息哈。明天我们还要拜忏，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